丁二，无上供养。所谓无上供养，即超越有上供养的供养，其实这就是法供养。我以广大圣解心，深信一切三世佛，心以普贤行愿力，普遍供养诸如来。我以广大的圣解心，深信法界中的每一个微尘中都有无量诸佛，依靠普贤行愿的微神力，我以各种供品普遍供养一切诸佛。在做无上供养时，首先要安住三轮体空的境界，接着观想自己面前安住着十方三世一切如来，然后观想自己的身体幻化出无数普贤菩萨，从每一位普贤菩萨心间幻化出无数供养天女，每一个供养天女手持无量供品，前往各位如来面前做供养。这种观想就是普贤云供。为什么此处的供养叫无上供养？原因有二。一，对一般人来说，具足广大圣解心，安住三轮体空，观想普贤云供，这些都是不容易的，所以叫做无上供养。二，具足广大圣解心，安住三轮体空，观想普贤云供，这其实是在行持佛法。换句话说，这种供养属于法供养，所以叫做无上供养。在一切供养中，以法供养最为殊胜。智慧均论师在普贤行愿品释中说，世间有三种无上，何为三种无上？一者发菩提心，二者受持正法，三者依法修持。常行文中也说，善男子，诸供养中法供养最，所谓如说修行供养，利益众生供养，摄受众生供养，待众生苦供养，勤修善根供养，不舍菩萨业供养，不离菩提心供养。阿含经中记载，世尊圆寂前来到居士那城的梭罗双树下，世尊让阿难敷设床座，然后头朝北以狮子卧室吉祥而卧。当时有鬼神以妙花散于佛身，世尊告诉阿难，这是鬼神对我的供养，但这不是真正的供养如来。阿难问，什么才是供养如来？世尊回答说，如果有人能受持佛法，行持佛法，这才是供养如来。世尊接着说了一个偈子，紫金华如轮，散佛未为供，因戒入无我，乃名第一供。依大如车轮般的紫金色妙花散于佛身，这不算对如来的最上供养。只有证悟了五蕴、十八界、十二处无我，这才叫第一供养。有人曾经问我，某上师对我恩德非常大，怎样才能报答他的恩德？我说，要报答上师的恩德，不一定非要供养几朵花、一条哈达或者一点人民币，最好是行持佛法、弘扬佛法。现在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，为了报答上师的恩德而供养很多钱，可是这些钱背后掺杂了其他目的，结果导致了很多痛苦。比如某人给上师供养了一笔钱财，当上师后来对他态度不好时，他就会想，我供养了那么多钱，怎么上师对我不好啊？相比之下，因为不附带其他条件，所以法供养不会导致痛苦。比如今天我以背诵一部论点供养上师，这就不会有任何后患。 对上师来说，这种供养也是最欢喜的。为什么说财供养不是最好的供养，法供养才是最好的供养？原因就在于此。因此，如果有人想报答上师的恩德，就要好好闻思修佛法，并且弘扬佛法。如果有些人暂时无法做到这个寄送的要求，具足广大圣解心，安住三轮体空，观想普贤云供，那就应该尽心尽力受持佛法。这种供养是诸佛最欢喜的，能很快圆满无量资粮。丙三，忏悔之。我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语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我过去所造的诸恶业，都是由贪嗔痴引发，以身语意造作的。如是一切罪业，今天都在诸佛面前发怒忏悔。不管什么人，只要是流转轮回的凡夫，无始以来肯定造过恶业，即生中也造过各种恶业，既造过十不善业等自性罪，也造过违犯别解脱戒、菩萨戒、密乘戒等佛制罪。因此，我们除了要通过顶礼供养来积累资粮，还要通过忏悔来净除恶业。众生造业的因是烦恼，如果一个人有了贪心，不管是贪人、贪财还是贪其他事物，都会在贪心推动下造各种恶业。如果有了嗔心，不仅会焚毁自己的善根，还会造下许多恶业。如果有了痴心，也会造作许多恶业。众生造业的工具是身体、语言和意识。以十不善业而言，杀生、偷盗、不敬行是身体所造的，妄语、离间语、绮语、恶语是语言所造的，贪嗔邪见是意识所造的。众生造业后，如果不发怒忏悔，就永远不会有解脱的机会。如果造业后能以惭愧心在三宝面前发怒忏悔，罪业就会减少乃至灭尽。大方等大集经中说，若能于佛世尊前忏悔发怒一切罪，世人远离于邪见，能到生死之彼岸。因此，我们念普贤行愿品时，应该观想在诸佛菩萨面前发怒忏悔无始以来所造的一切罪业。为了忏悔罪业，现在很多人都专门拿出时间念百字明或者金刚萨埵心咒。其实如果没时间念这些咒语，每天念普贤行愿品时也可顺便做忏悔。有些人以前天天杀盗淫妄，什么坏事都干过，学习佛法后才认识到自己造的罪业太重了，如果不赶紧忏悔就不可救药了。一旦离开世间，何时才能再得到人身啊？所以对造了恶业的人来说，遇到佛法是非常幸运的。当然，光遇到佛法还不够，还要明白佛教的道理。如果明白了佛教的道理，就会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就愿意发怒忏悔罪业。大家应该明白，罪业并不像金刚一样不可摧毁，不管什么样的弥天大罪，只要忏悔就可以清净。大圆满前行中说，本来罪业无功德，然忏可净为其德。相反，如果造罪后没有忏悔，即便一句恶语的罪业，也会导致百千万年感受痛苦。 以前有一个比丘对另一个比丘说，你的声音真难听，就像青蛙叫一样。以此恶业，他在五百世中转生为青蛙。迦舍佛时代，有一个老比丘念经声音不好听，有一个年轻比丘骂老比丘，你的声音太难听了，就像狗叫一样。后来他五百世转生为狗。不管今生还是前世，我们都造过很多恶业。修行比较好的人，听到佛法的道理后，会注意自己的言行，不管说话还是做事，都会以正知正念来摄持，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。而修行比较差的人，即便听了多少佛法，都当成耳边风，都不会记到心里。希望大家不要变成后一种人。普贤行愿品中的这个金刚偈特别好，把造业的来源、造业的途径、所应忏悔的罪业讲得清清楚楚。今后大家在念这个偈子时，要观想在诸佛菩萨面前不复不藏地忏悔所有的罪业。丙四，随喜之。十方一切诸众生，二乘有学及无学，一切如来与菩萨，所有功德皆随喜。对于十方一切众生，二乘的有学和无学圣者，如来、菩萨的所有功德，我发自内心的升起欢喜心。随喜是对他人所做的善根升起欢喜心。在随喜的过程中，如果随喜比自己境界高者，能得到他们功德的一部分；如果随喜与自己境界相同者，能得到与他们相同的功德；如果随喜比自己境界低者，能得到超胜对方的功德。所谓二乘，是指声闻和缘觉；所谓有学和无学，是小乘圣者的分类，欲留相、欲留果、依来相、依来果、无来相、无来果。阿罗汉相属于有学，阿罗汉果属于无学。不仅小乘圣者，大乘圣者也分有学和无学。圣者菩萨属于有学，佛属于无学。看到有学和无学时，大家不要望文生义。以前有个人说，所谓的有学是有学问的知识分子，所谓的无学是没有学问的文盲，这样乱讲是会闹笑话的。以前我读师范时，有一个老师，那个老师心很好，他因为刚毕业留校，所以工作比较积极，不管白天讲课还是晚上查寝室都特别认真。因为他过于认真了，惹得学生们不太高兴，有些学生就在背后骂他是土包子。结果他查寝室时听到了这些话，但是他把土包子听成了偷包子。第二天他在做早操时对学生们说，昨天晚上你们有些人说我偷了你们的包子，我什么时候偷过你们的包子？你们的包子是肉包子还是菜包子？他的话惹得全班学生哈哈大笑。所以你们也要搞清楚有学和无学，不要弄出笑话。丙午，请转法轮之。十方所有世间灯，最初成就菩提者，我今一切皆劝请转于无上妙法轮。十方刹土的一切世间灯，最初成就菩提时，我都殷勤劝请他们广转无上妙法轮。世间灯是佛的称号，因为佛能照亮众生的心灵，遣除众生内心的无明黑暗，所以可以说是世间的最圣明灯。与佛相比， 电灯、太阳和月亮只能遣除外在的黑暗，没办法遣除众生内心的黑暗。每当遇到被无明痛苦束缚的人时，我总是有这种感慨：为什么这些人不学佛呢？如果他们能够学佛，所有的无明痛苦一定会被遣除。就像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一样，十方如来最初发了无上菩提心，中间以六度万行积累两种资粮，最后示现成就大菩提。我们应该发愿，当所有的如来示现成佛时，我们都要劝请他们转无上妙法轮。如果我们劝请诸佛菩萨或者善知识转法轮，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。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中说，于诸经中一句一诵为人解说，功德尚无限量，何况劝请如来转大法轮。请转法轮非常有必要，如果我们没有请转法轮，诸佛不一定会主动说法。当年释迦牟尼佛在金刚座大彻大悟时，世尊觉得自己证悟的境界过于高深，即便对众生宣说，他们也无法了解，于是49天没有说法。经过梵天和帝释再三请求，世尊才应允转法轮。后来在鹿野苑等各地三转法轮，开显了84000微妙法门。善知识也是如此，当他们以某种因缘而不传法时，比如罹患疾病或者弟子的行为不如法，此时人们也要请转法轮，这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缘起。我们学院的有些法师有时候升起厌离心，我身体不好，从今天开始不传法了，然后几个弟子拿着哈达跪在法师面前哀求，如果您不转法轮，那我们就伤心死了。最后法师心软了，好好好，我明天就上课，要讲什么课你们说吧。我们要经常请转法轮，如果自己面前没有请转法轮的对象，就可以观想，在法界中那些如来已经成佛了，但还没有人去请转法轮。还有些善知识虽然有传法的能力，但是因为种种因缘而没有传法。这些如来和善知识在何处安住，我就观想到那里祈请他们转法轮。今天我也祈请十方的善知识，请你们为众生常转妙法轮。既然宣说一句佛法功德都那么大，那常转法轮的功德就更大了。当你们有传法的机会时，一定要常转妙法轮。我也希望在座很多法师广转法轮。你们应该经常想，佛法这么殊胜，如果只有我独享，实在太不合理了。我一定要把佛法传给别人，否则如果我圆寂了，我相续中的智慧就失传了。在转法轮的时候，大家要注意运用现代科技的方便。在当今时代，我们要重视通过网络来传法，这样很多在家人不需要越过千山万水，不用像从前的高僧大德那样到印度藏地去苦行，只要坐在家里打开电脑就可以接受佛法。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方式，否则要按从前的方式学习佛法，所有的人都到寺院出家或者听法，这不是那么容易的。第三课，按照法王如意宝的教言，普贤菩萨十万大愿的精髓是普贤行愿品，普贤行愿品的精髓就是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。大家在做念经、参禅、磕头等善法时， 应该依照法王的教言发愿。作为一个修行人，按照上师的教言发愿是不可缺少的，因为娑婆世界的五浊烦恼极其炽盛，要独自面对各种烦恼是很不容易的，所以需要时刻用上师的教言提醒自己，这样才能让自心趋向于善。当然，要让自心往善的方面转移，最好是经常学习佛法和修行佛法，尤其对初学者来说，学习佛法特别重要。在有生之年，大家要尽量多看书，多听法。如果自己学有余力，也要给别人讲经说法，哪怕只有一个人听，也要宣讲佛法。安乐集中说，有两种人得福无量无边，何等为二？一者乐说法人，二者乐听法人。所谓乐说法，就是乐于宣说佛法。当然，乐说法不能是不清净的发心。如果我当法师给别人宣讲佛法，我就很了不起。如果我讲法可能会有一些收入，生活就有保障了。说法者应该有清净的发心。我已经得到了殊胜的佛法，可是很多众生还没得到，我应该给他们传授佛法。所谓乐听法，就是乐于听受佛法。以前藏地有些很了不起的大德，虽然他们没有讲经说法的因缘，但一直以欢喜心听受佛法，一天不听法就觉得不充实。现在很多居士对听法也非常有兴趣，经常通过网络或者光盘听受佛法，获得了很大利益。法王如意宝一辈子最重视的就是讲闻佛法，作为法王的传承弟子，大家也要有这种认识。在所有的事情当中，讲闻佛法是最有意义的。如果你真正能闭关实修，将分别心融入佛的智慧，这当然是最好的。但对初学者来说，这是很难做到的。对凡夫人来说，讲闻佛法可以有效地对治烦恼。从听法者来说，比如你听了一两个小时的佛法，暂且不谈正面的功德，至少在此期间不会升起强烈的贪嗔痴，可能有人会疲倦或者打瞌睡，但这不算强烈的烦恼。从讲法者来说，讲法时也不容易产生烦恼。我经常有这种感觉，在讲经说法时，开头和结尾念诵时不会生烦恼，中间讲法时心也比较清净。仅从遮止烦恼来看，这一两个小时也很有意义。相反，如果没有讲闻佛法，凡夫人很难不生烦恼，尤其是身心比较放荡的人，短短一两个小时也会造下很多恶业。如毗奈耶经云，若勤修善时，罪恶心不起，于福不勤者，心便造诸恶。所以我们应该通过讲闻佛法遮止恶业。通过这次学习，希望大家以后每天念一遍普贤行愿品。在学院上课时，大家每天都要念一遍普贤行愿品，而不上课时很多人就不念了，尤其外出时就更不念了。大家应该想一想，普贤行愿品功德这么大，念一遍只需要十多分钟，为什么我不念呢？所以大家应该养成念普贤行愿品的习惯，不仅要经常念普贤行愿品，而且要明白其中的意义。有些人念了一辈子普贤行愿品， 可是临死还不知道里面在讲什么，这就比较遗憾了。总之，大家要依靠念修普贤行愿品增上福德。现在有些人认为，学佛的只要观空性就行了，不需要积累福德，这就是不懂佛法的想法。下面开始讲课。丙六，请佛注视之。诸佛若欲是涅槃，我昔至诚而劝请，唯愿久住刹尘劫，利乐一切诸众生。在十方世界中，如果诸佛圆满了度生事业而欲示现涅槃，我都以至诚心劝请，为了利乐一切众生，愿您在佛刹微尘数劫中住世，不要入于涅槃。涅槃经中记载，释迦牟尼佛入灭前对阿难说，获得四神足的人尚且能住世一劫，何况如来具有大神力，难道不能住世一劫吗？世尊这样说是为了让阿难创造佛住世的缘起，但由于魔王波旬作障，世尊连续说了三遍，阿难都没听到，也没有请佛住世。随后魔王波旬现身并劝世尊，您刚成佛时我曾劝您入涅槃，当时您说自己尚不具足四众弟子，也没有降服诸外道，所以不能入于涅槃。如今您已经具足四众弟子，也降服了诸外道，现在可以入涅槃了。魔王劝请之后，世尊便答应了。本来佛陀和生死自在的高僧大德是可以住世很长时间的，但是如果没有人祈请他们住世，他们也不一定继续住世。所以当佛陀和高僧大德即将示现涅槃时，人们一定要祈请他们住世。祈请佛陀和高僧大德住世有什么必要呢？因为他们即便住世一天，对众生也有不可思议的利益。以前法王如意宝曾劝请某位大德住世，当时法王说，如果是真正的高僧大德，哪怕住世一天，也能与很多众生结上善缘，也能将很多众生引入菩提道。这些大德住世对众生利益非常大，跟凡夫人活着完全不同。所以当对弘法利生有意义的大德示现涅槃时，我们一定要劝请他们住世。此处说唯愿久住刹尘劫，不是愿住世一年或一月，而是住世一切佛刹微尘数劫。当然真正要让佛陀或者高僧大德住世这么久是有困难的，但我们在祈请时必须这样作意。对于如来示现涅槃，大家应该有这样的认识：一，如来示现涅槃是有甚深密意的。华严经中说，如来应正等觉作佛事矣，观十种意，故是波涅槃。何等为实？所谓是一切行时无常故，是一切有为非安隐故，是大涅槃，是安野处无不畏故。以诸人天乐着色身，未现色身是无常法，令其愿住净法身故，是无常力不可转故，是一切有为不随心住不自在故，是一切三有皆如幻化不坚牢故，是涅槃性究竟坚牢不可坏故，是一切法无生无起而有聚集散坏相故。诸佛世尊作佛事矣，所愿满矣，转法轮矣，应化度者皆化度矣， 法应如是入于不变大波涅盘。关于这些道理，我们从法王示现涅盘也能深深地体会到。我经常想，无常真是太可怕了，不要说像我这样的凡夫，甚至像法王这样获得金刚持果位的大德也会在世间消失。所以人的色身确实没什么可单着的。二，虽然如来显现上会入涅盘，但从实相上讲，就像《妙法莲花经》中所说的那样，如来的智慧法身是不生不灭的，在有缘众生面前，如来从来没有入于涅盘。不过虽然如来入涅盘有秘密，并且如来在实相中未入涅盘，我们还是应该祈请诸佛和高僧大德长久住世，常转法轮。当然，相对于嘴上说长久住世、常转法轮，内心真实作意更为重要。今后在念普贤行愿品的这个偈颂时，大家要幻想自己幻化出无数身体，前往各个刹土劝请诸佛不入涅盘，住世百千万劫。凡夫人每天为自己的事情忙碌，而诸佛菩萨每天做利益众生的事情。有些大德年老后虽然身体不能到处弘扬佛法，但每天都为芸芸众生发愿、念经、祈福，无形中给世间带来了许多温暖。这些事情凡夫人是不知道的，凡夫人自私自利心很重，由于自己贪着名闻利养，所以认为所有人和自己一样。其实并非如此，这个世界虽然很污浊，但是也有不少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。如果这些莲花长期不枯萎，会对整个世界增添许多庄严。丙七，回向之。所有礼赞供养福，请佛住世转法轮，随喜忏悔诸善根，回向众生及佛道。所有礼敬赞叹供养，请佛住世，请转法轮，随喜忏悔等一切有漏无漏释出世间的善根，都回向自他一切众生成就无上佛道。何谓回向？大乘一章云：回己善法，有所去向。意思是回转自己所修之善法，令其去向一个方向。善根去向什么方向，就看回向者的心愿了。如果是一个大乘修行人，他会将善根回向给一切众生，愿众生获得无上圆满正等觉的果位。如果是一个声闻成行者，他会将善根回向自己获得解脱。如果是一个世间人，他会将善根回向自己获得世间安乐。我们都是大乘行者，所以在回向的时候，下至念一句观音心咒，念一声佛号，磕一个头，燃一支香等微小善根，上至以菩提心或者以无我智慧摄持的广大善根，都要回向给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，愿他们暂时离苦得乐，究竟获得远离烦恼障和所知障的圆满正等觉果位。如理回向的功德极大，甚深大回向经中说，作如是回向者，少修善本获大果报，多做功德福报无量。意思是，如果以回向摄持，即便修少许善根也能获得大果报，如果广做功德而回向，所获福报就更是无量了。 根本说一切有部皮奈耶杂事卷中记载，圣曼夫人以前是一个贫穷的婢女，后来她供养世尊一顿斋饭，并以清净心发愿，以此福德愿我脱离婢女之身，永离贫苦，获大富贵。依靠回向的力量，她即生就成了圣光王的王妃。以上讲完了七支供，普贤行愿品既是一篇发愿文，也是一篇回向文。如果我们有时间，要念完整部经文做大回向；如果没有时间，也可以念七支供做回向。不过按照华智仁波切、堪布根霍、托嘎如意宝和法王如意宝的传统，上述寄送属于积累资粮和净除罪障的前行方便，在讲经说法或者修持任何善法之前，都要念上述寄送做七支供，之后再讲经说法或者修持善法，最后念后面的寄送做回向。作为法王传承的弟子，我希望大家今后按照喇荣的传统念普贤行愿品。喇荣传统的念诵音调和念诵内容是法王如意宝等传承上师传下来的，这里面有特殊的缘起。大家在上课前后念诵时，要按照喇荣的传统，不要随便加以改变。我去过一些地方的菩提学会，发现课前课后的念诵有所增减，所以前一段时间我要求各地学会统一念诵方式。人的分别念各不相同，有些人喜欢观音心咒，念完七支供就加几句观音心咒；有些人喜欢文殊心咒，又加几句文殊心咒。平时念这些咒语当然是可以的，但在课前课后念诵时不能加。原来我翻译完释迦牟尼佛广传以后，实在抑制不住对世尊的感恩之情，便在课前加念了释迦牟尼佛仪轨，但这一点我是请示过法王的。后来我觉得每天不念护法不行，所以又增加了供护法。除此以外，我上课的念诵都是按照学院的传统。如果你们有些人想加念其他内容，自己私下可以念诵，但集体念诵时一定要按照我们学院的传统。这种念诵方式是法王等传承上师加持过的，希望大家按这种传统去做。乙二，正行广大发愿分三：一、真实发愿；二、如何回向；三、宣说发愿之际。丙一，真实发愿，分十六：一、清净意乐之愿；二、不忘菩提心之愿；三、无垢行之愿；四、利益有情愿；五、随顺众生并披上精进铠甲愿；六、亲近善友愿；七、依止善知识并令其欢喜愿；八、面见供养诸佛愿；九、受持正法愿；十、获无尽功德藏愿；十一、去入种种法门愿；十二、获广大利愿；十三、修行妙法愿；十四、广大事业愿；十五、随诸佛菩萨修学愿；十六、以总结诸愿而回向；丁一、清净意乐之愿，分三：一、常随佛学愿；二、庄严国土愿；三、利乐有情愿； 勿依，常随佛学愿。我随一切如来学，修习普贤圆满行，供养过去诸如来，给予现在十方佛，未来一切天人师，一切意乐皆圆满。我愿普随三世学，速得成就大菩提。愿我随学一切如来，修习普贤的圆满妙行。愿我供养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一切诸佛。愿我圆满一切常随佛学的意乐。愿我普随三世诸佛而学，速得成就大菩提。我们随如来学什么呢？不是学世间的电脑、木工，而是要学习发菩提心。当然，发了菩提心以后，就可以用各种方式度化众生。如果能以电脑度众生，就可以用电脑度众生；如果能以木工度众生，就可以用木工度众生，甚至也可以用枪度众生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随学的应该是发菩提心利益众生。要想随学如来，就离不开依靠供养诸佛而广积资粮。我们要供养燃灯佛、迦摄佛、毗婆尸佛等过去无量诸佛，也要供养东方药师佛、南方宝生佛、西方无量光佛、北方不空成就佛等现在住世的无量诸佛，还要供养弥勒佛等未来无量诸佛。有些人可能想，供养现在佛有功德，而过去佛已经涅槃了，供养他们有功德吗？有功德。虽然过去佛已经涅槃了，他们的教期已经结束了，但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可思议的发心，所以供养他们的身相或者法本还是有功德。正因为如此，藏传佛教的皈依境中有三世佛，汉传佛教的寺院里也有三世佛。我们要像三世诸佛一样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。诸法最上王经中说，若人心喜乐，过去佛菩提须发菩提心，当修菩萨行。作为诸佛的随学者，如果什么大愿都不发，什么菩萨行都没有，每天无所事事混日子，这是非常不合理的。今后大家每天要行持一些善法，哪怕供一杯水、供一盏灯也可以。之后要发愿，以此功德，愿我获得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诸佛一样的成就。大家应该清楚，常随佛学是为了早日成佛，但成佛不是为了自己快乐，而是为了利益众生。现在有些副局长很想当上正局长，他们的努力都源于自私自利心，大乘行者的发心不能是这样。弥勒菩萨为什么要成佛？不是为了自己快乐，而是为了转法轮度众生。学习这两个偈颂后，我们应该经常发愿，我们要随学三世一切如来，我要修行普贤妙行，愿我早日获得大菩提。和我们一样，每个众生都是未来佛，世间有很多未来佛，所以我们也要为他们发愿，愿一切众生净除道障，早日示现成佛。那天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，您看我能不能即生成就？我说，这要看你的信心和所修的法。他说，您快说我能不能成就，如果不能成就，那我就不学佛了。我当时有点倔，你不想学佛跟我有啥关系？于是我把电话撂了。 然后他又打电话过来，但我觉得即使接了效果也不好，所以没有再接电话。其实成佛需要长远的发心，无垢光尊者、宗喀巴大师等大德的传记中说，他们于未来多少劫后将会在什么刹土成为什么如来。前一段时间本焕老和尚示现圆寂了，本老生前曾对众弟子说，再过90个大劫我会成佛，我成佛的刹土叫无量微妙庄严刹土，我的名号叫无量自在光明如来。有些人应该想一想，这些非常了不起的大德都要很久以后才能成佛，所以不要觉得成佛是很快的，不要认为某人答应一声就可以成就了。当然大家也不要因为成佛遥远就退失信心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不发愿成佛，就将在漫长的轮回中一直流转，永远没有解脱的机会。与其如此，还不如发愿成佛，这样将来必定会在各自的刹土成佛。大家不要像某些人那样，想学佛的时候就学一点，不想学佛的时候就放弃。这种人很可怜，他们就是经庄严论中说的断种性者。我们要珍惜学佛的善缘，要发愿令学佛的意乐早日圆满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乐，世间人的意乐圆满不外乎发财、健康、生意兴隆，而作为大乘行者，我们的意乐是成佛度化众生。以后大家在念普贤行愿品时要默默发愿，愿我早日成佛，在此之前不离善知识，不离佛法的光明，不离度化众生的精神。这样发愿相当于春天的播种，如果有了春天的播种，必定会有秋天的收获。悟二，庄严国土愿。所有十方一切刹，广大清净妙庄严，众会围绕诸如来，悉在菩提树王下。愿十方一切刹土都像极乐世界一样广大清净庄严，每一个刹土中都有如来安住在菩提树王下，所有的如来都被菩萨众会所围绕。在理解普贤行愿品时，应该在每个偈文前加上愿我，比如愿我一切意乐皆圆满，愿我随一切如来学，愿我速得成就大菩提。虽然为了文句工整，译者没有将这两个字译出，但我们在理解偈文时要加上这两个字。净土和秽土差别非常大，现在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很不如意，大地凹凸不平，环境极其粗糙，到处是荆棘瓦砾，而且肮脏不堪，有些地方闹干旱，有些地方发洪水，人们心中充满各种烦恼，人与人之间充满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，在我执推动下不断地进行争执、斗争、打杀，到处都是忧愁和哭泣。而极乐世界则非常清净庄严，大地像手掌一样平坦，到处都是七宝，没有战争、饥荒等痛苦，甚至连痛苦的声音都听不到。所以我们应该发愿，愿十方一切刹土都像极乐世界那样清净、微妙、庄严。所谓清净刹土，并不是除了环境清净以外，什么气情庄严都没有。就像藏地某些空旷的大草原一样，在清净刹土中， 每一位如来都被无量菩萨声闻眷属围绕着。当年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世界以后，经常被文殊观音等大乘眷属、迦舍阿难等小乘眷属、波斯匿王等施主所围绕，就像满月被群星围绕一样。所以我们应该发愿，愿十方世界中安住无数如来，每位如来都被四众眷属围绕着，这些如来都像释迦牟尼佛或者阿弥陀佛一样，安住在菩提树下宣说各种法门，令眷属们获得无漏的安乐。释迦牟尼佛在南瞻部洲转法轮时，我们没有机会止语他，不然早就获得成就了。如果现在我们发愿止语如来，将来弥勒佛出世时就会遇到弥勒佛并获得解脱。所以大家也要经常发愿遇到如来。悟三，利乐有情愿。十方所有诸众生愿离忧患常安乐，获得甚深正法力，灭除烦恼尽无余。愿我能令十方所有众生远离内心的忧愁和身体的疾患，恒常享受善趣的安乐，获得甚深正法的利益，无余灭尽一切烦恼。单单身体无病，拥有财富，享受善趣安乐，并不是究竟的快乐。究竟的快乐是获得正法的利益，灭尽相续中的烦恼，从轮回苦海中获得解脱。华严经中说，若欲灭众生无量生死苦，应见今世愿，速发菩提心。我特别喜欢这个校正，为众生做一些慈善事业，给贫穷的人修一间房子或者买一件衣服，让病人的身体从疾病中解脱出来，这能从根本上解决众生的生死之苦吗？不能。如果想灭除众生的无量生死之苦，就要发下利益众生的坚定誓愿，要发起无上菩提心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众生与佛法结上善缘，让众生升起无我智慧，灭尽相续中的一切烦恼，获得永恒的快乐。所以大家应该发起能究竟利益众生的菩提心。当然，人的根基不尽相同，只有大根器者才发得起菩提心。《大丈夫论》中说，人有上中下，愚人者见他得乐心生苦恼，中人者己自苦时之苦，上人者见他乐时心生快乐。见他苦时如自己苦，确实如此。下等人见到他人快乐，自己反而会痛苦，中等人只知道自己的痛苦是痛苦，而上等人将别人的快乐和痛苦当作自己的快乐和痛苦。懂得这些道理以后，我们应该努力成为上等人。法王讲普贤行愿品时说过，在这个偈颂中包含了普贤十大愿王的意义，因为普贤十大愿王的核心就是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，而获得甚深正法力就是弘扬佛法，愿离忧患常安乐就是利益众生。利益众生有暂时的方法和究竟的方法，暂时的利益众生方法是做世间的好事，比如学习雷锋。现在很多人提倡学习雷锋，但网上有人说，作为公务员，不喝五粮液和茅台酒就是学习雷锋的最好方法。作为佛教徒，也应该做一些世间的善事，比如对弱势人群提供帮助， 甚至在路上帮助可怜者，在家里孝顺父母，究竟的利益众生方法就是弘扬佛法。因为如果没有以佛法帮助众生，众生就会永远在苦海中不得解脱。所以我们要发愿，愿一切众生暂时远离身心的痛苦，究竟获得佛法的利益，灭尽所有的烦恼和障碍。如果从究竟而言，暂时让众生有吃有住有钱意义并不大，因为物质的快乐只是暂时的，精神上的快乐才是长远的。不丹被誉为全球最幸福的国家，虽然和西方国家相比，不丹的经济水平很低，可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有佛法的滋润，上至国王，下至普通人，所有人都行持大乘佛法，所以人们非常幸福。前一段时间，我看了一张介绍不丹的光盘，看完以后，我非常随喜那里的人民。以前我跟法王去过不丹，在我的印象中，那里没有高楼大厦，也没有优越的物质条件，但是那里的人心很清净，每个人都有希求解脱的意乐，都在不断地行持善法。如果以后有机会，我很想再去不丹看看。